特别如果最后你看见神没有医治乌西亚，最后乌西亚还是死于大麻风，那现在圣灵到底要对以赛亚说什么话？虽然乌西亚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虽然他得了大麻风，但是就在那个时候让神开了以赛亚的眼睛，真正坐在宝座上的是主，不是乌西亚，明白吗？迟早有一天要记得，大卫的王位所代表的是基督的王位。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讲到以赛亚看见他人要指着基督的荣耀，那现在我们要问，以赛亚在什么时候看见基督的荣耀？那就是第六章。所以第六章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这个意象那就开了谁的眼睛呢？开了 以赛亚的眼睛。原来神只有一个宝座，就是第六章所讲的宝座，而那个宝座应该是基督的宝座，大卫不过是基督的预表，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不过是代表，真正就都是代表基督，代表基督做代表的权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基督不会失败，但是呢乌西亚会失败，尤其是乌西亚最后还是死于大麻风的时候，现在神让神让以赛亚看见说，虽然乌西亚仍旧死于大麻风，但是基督还是坐在宝座上做王。所以从第六章他真的看见了基督的荣耀。那因着看见基督的荣耀，他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洁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洁嘴唇不洁的居民中。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以赛亚的感觉，他就好像长大麻风一样，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个罪人，他觉得自己最多就像乌西亚我们一样，但是也会长大麻风，因为我本来就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什么？需要用炭火，神呢用炭火来洁净他。那个炭火乃是带预表将来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洁净的工作来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如果要为神说话的话，他的嘴唇他的舌头需要让炭火来洁净他才可以。然后他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神谁肯为我去呢？因为就在第六章，就在乌西亚驾崩的时候，他果然看见了基督的荣耀，而且果然看见我们是罪人。所以在以赛亚书从第七章开始，他就开始把他在那一天所看见的基督的荣耀一样一样的告诉我们。所以到了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到了五十三章，给我们看见说他怎样为我们，他受了鞭伤，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写以赛亚书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我们要问，这个以赛亚他凭什么能够做先知？凭什么能？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这个神说，谁肯为我去呢？然后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以赛亚就从主那里就接过那个托付来，所以他就开始写了以赛亚书。那么整本以赛亚书所给我们看见，那是基督的荣耀，明白吗？现在给他看见说，在人来看，乌西亚是最好的王，到底他还长了大麻风。那正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的主需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大卫的宝座严格说来乃是指着基督的宝座来说的。所以很清楚，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整个以赛亚书就为我们解开了。因为以赛亚看见了在荣耀里的基督，所以他就能说出预言来。在以赛亚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到了第九章，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在他的肩膀上。那么一直到了后面，给我们看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不光是五十三章，前面有五十二章，后面还有五十四章，所以给我们很清楚的，整个以赛亚书，以赛亚所看见的就是完全等到乌西亚驾崩的那一年，结果果然他看见了异象，所以我们才有以赛亚书。所以我想现在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因着这个乌西亚崩的那一年，你看见以赛亚就果然得着了启示。那么现在我们才回过头知道说，哦，原来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那所有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不过是代表基督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只有基督是绝对的，他的权柄是绝对，他没有错，但是我们都会错，所以今天我们的权柄是有限的，今天的我们的权柄是相对的。什么时候我们伏在基督的权下，基督就用我们做那个权柄；什么时候我们不伏在基督的权下，像约兰一样，你看以东就开始背叛了，我们儿女开始背叛了，弟兄们开始离家出走了。所以这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实验。所以感谢主，那么我们终于呢，可以说就来到了这个第二个一百年。那么特别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这个当这个北国还没有被掳到这个亚述以前，你看你接着乌西亚跟约坦的确带进来了一个复兴。那个复兴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以赛亚书。所以虽然以赛亚在旧约，但是你看以赛亚所形容的，好像在人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把传记写好了，好像在人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把录影带弄好了。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止列在罪犯之中，他死的时候却是和财主同葬。所以你看见呀，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许多点点滴滴都是讲到我们的主，讲到我们的主来了，而要定在哪里做工。那个时候你看见加利利向来是被人藐视的，是以弗他利那是痛苦之地，但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忽然蓬勃起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死荫幽谷的人忽然要看见大光，原来我们的主行走在加利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对于坐在今天我们的认识大卫的宝座，是谁开我们的眼睛的？是以赛亚开我们的眼睛。而且不要忘记，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讲到大卫的宝座很清楚的就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以赛亚第九章。那别的地方也许提到，但是我的印象不深刻，但是很明显的以赛亚用了这个词。所以不要忘记，真正要认识大卫的宝座，当然没有一个人比乌西亚更配得坐在那个宝座上，但连像乌西亚这样的人也会长了大麻风。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稀奇，如果今天你看见一个代表权柄失败，不要觉得稀奇，因为我们也是人，许多时候像乌西亚一样也会心高气傲，像约西亚一样也是因为得了尊荣和资财，结果他就与亚哈结亲，做了些愚昧的事。所以我们永远是愚昧的，证明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感谢主，如果今天有一个大卫的宝座可以到永远的话，那就是因为有一天我们的主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降生，而且成为女人的后裔，然后借着童女而生，那么这个就是伯利恒的故事。然后也给我们看出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所建立的宝座，他所建立的权柄才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说就把这个圣灵所做的工作很清楚的应该看得很清楚。那这礼拜三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要看第三波的复兴。那第三波的复兴是借着西西家，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亚哈斯就把荒凉带来了。但是西西家做了一件空前的事，在这么多神所复兴的器皿里面，没有一个人像西西家一样，神的确是用西西家。后来神也用约西亚来了第四波的复兴，没有做在贝罗之前。但是不管怎么样， 只有西西家，当神托付给他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两个北国也在，南国也在。这个约西亚复兴的时候只有南国，那个好像不是很稀奇，但是现在南国也在，北国也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现在西西家所做的工作，他能够一直把人带回到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候所做的，所以就是很不平凡的一件事。所以下个礼拜三，就一个礼拜三，我们呢要来看西西家的故事，然后再下个礼拜六，我们大家约好了，因为这次我们时间很短，所以我们就想用这几次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历代之下。所以呢，到了下礼拜六，我们就来看第四次的复兴，还有到底以色列后来怎么被掳，怎么亡国的，那么到底被掳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用这四次时间，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列王，能把历代之下里面最中心的那个重点，能把它读明白的。好，我们现在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啊，一面我们觉得这些话是我们的警惕，一面也是我们的鼓励。正如说，主啊，当你见证荒凉的时候，你总会得出一些器皿来答应你的呼召。但是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许多时候虽然我们蒙拣选，蒙你的恩待，能在见证的事情上有份，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会像乌西亚一样，许多时候我们也会像亚撒一样，我们也会像约沙法一样。我们在这里祷告，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这些轻举妄为的罪。不管我们蒙多少的恩典，不管我们蒙多少的祝福，不管见证是如何的兴旺，主啊，但愿保守我们永远做个谦卑的人，好让你在我们身上能走更远的路，好让你带领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上。谢谢你所给我们的教，所给我们的看见的这些的例子，真是叫我们在你面前一面受警惕，一面也受鼓舞。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感谢你在耶路撒冷仍旧有你灯光，在大卫的王室仍旧有你自己的同在。所以我们求你主，无论如何的艰难，保守你自己的见证，主要越过我们的软弱。虽然我们会失败，虽然我们常常把你代表错了，但主啊，你恩待我们，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何等愿意蒙你的保守，愿意伏在你的权下，好让你提拔我们，好让你更多的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和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Amen.